OK， 又翻啦。
咁啊，喺之前兩次啊，我係睇到屬神嘅子民點樣嘅喺一個嘅地上嘅政權，特別係一個咧唔敬畏神嘅政權嘅裏邊嚟到係為神作見證。但以理佢面對住呢個嘅大利烏王所立嘅嗰個嘅禁令，佢仍然嘅如同素常嘅係禱告，即或要面對住獅子坑嘅嗰個嘅迫害，佢站穩，佢倚靠神。我哋又睇到呢一個嘅但以理三個朋友，佢點樣嘅嚟到係去喺火窯同埋拜金像之間作出一個嘅選擇，去拒絕嚟到係敬拜尼布加尼撒所立嘅像，即話係被丟在呢個嘅烈火嘅窯中，佢哋都唔後退。結果神拯救佢哋，係咪在呢個嘅烈火嘅窯中，神嘅兒子與佢哋同行。所以上兩次我係從一個嘅神嘅子民嘅個角度嚟到係去睇嗱，今日嘅講道同埋我下一次主若許可嘅，我會係從呢一個嘅地上嘅嗰個嘅不敬畏神甚至敵擋神嘅政權嘅嗰個嘅角度同大家嚟到係睇。但以理書點樣講到呢一啲嘅政權咧？今日同大家講嘅係是人是獸，下一次同大家講嘅係人算天算。OK， 好，咁我哋翻翻嚟睇翻呢一個嘅但以理書第四章。嗱，剛才主席只係讀咗一至到十八節啫。OK， 嗱，一陣間我哋有機會會睇埋全章。喺呢一章嘅裏邊，我哋睇到呢個嘅夢啊，關乎尼布加尼撒嘅呢個嘅夢，主角當然就係呢個嘅尼布加尼撒王。但係呢個夢嘅意義其實唔係單止係針對住尼布加尼撒個人嚟到講嘅，更加係針對住整個嘅巴比倫帝國嚟到講嘅。尼布加尼撒佢係巴比倫嘅獨裁者，所以佢嘅意志就等於係整個巴比倫帝國嘅意志，佢嘅表現、佢嘅行為，如果就等於整個巴比倫帝國嘅表現同埋行為，所以發生喺佢身上面嘅事，亦都就係等於係喺整個嘅國家政權裏邊所以發生嘅事。所以呢度神透過呢一個嘅夢，唔單止係對尼布加尼撒個人嘅，更加係對整個巴比倫呢一個嘅政權嚟到係講説話嘅。首先我哋睇埋呢個嘅故事好唔好啊？首先我哋睇咗個夢嘅內容，咁夢嘅講解咧係點樣啊？嗱，咁我哋而家讀埋夢嘅講解咯喎，好唔好？佢話：於是稱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驚訝遍視，心意驚惶。王說：伯提沙撒啊，不要因夢和夢嘅講解驚惶。伯提沙撒回答說：我主啊，願這夢歸於恨惡你的人，講解歸於你的敵人。你所見的樹漸長，而且堅固，高得頂天，從地極都能看見，葉子華美，果子甚多，可作眾生的食物。田野的走獸住在其下，天空的飛鳥宿在之上。王啊，這漸長又堅固的樹，就是你，你的威勢漸長及天，你的權柄管到地極。在王既看見一位守望的聖者從天而降，說：將這樹砍伐毀壞，樹等卻要留在地內，用鐵圈和銅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讓天露滴濕，使他與地上的獸一同吃草，直到經過七期。王啊，講解就是這樣，臨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於至高者的命，
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怒敌湿，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树等，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这个是梦的讲解。 OK， 那这个梦有没有实现呢？怎样实现呢？那我们再看下去梦的应验了。他说这事都临到尼布加尼撒王，不是立时，是过了十二个月之后。在什么情况之下这个预言来到应验呢？就是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加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加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怒敌湿，头发长长，好像鹦鹉，指甲长长，如同鸟爪。未完噃，经过了七期，这里说日子满足了，我尼布加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传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建立在国位上，自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格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咁呢个故事就讲完咯噃，好长好长一个故事系咪啊？哇，成三十几节，好长。咁整个故事其实系讲紧啲乜嘢呢？嗱，我将佢归纳成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系描述巴比伦帝国嘅强大，第二部分是描述巴比伦帝国将要受的审判，第三部分就讲到在审判的里面仍有盼望，而最后就是要讲清楚这个梦的意义和目的。今天我们要透过这个梦学到什么呢？首先我们看看巴比伦帝国的强大，在这个梦里面尼布加勒所看到的就是说，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圣经里面常用这个树木代表好像尼巴嫩的香柏树，你都是代表地上面的那个的政权的。那这个巴比伦这个帝国是非常之强大，他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作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都卧在他的任下，天空的飞鸟宿在他的枝上，地上的万民都靠他揾食，靠他保护，靠他荫庇，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巴比伦帝国大家都不会是很陌生，因为我们读书的时候都会听的、这个叫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哪四大啊？
第一當然我們說中國了嘛，是不是中國？還有呢？埃及啦，還有呢？印度啦，還有一個是誰？就是巴比倫啦。所以巴比倫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啊。巴比倫歷史是相當之悠久的啊。這個古巴比倫就是這個公元前1830年至1531年這段的時間裡面，是古巴比倫興盛的一個時候。他們發源的地方是兩河之間，兩條河，哪兩條河啊？一條主要的就是這個的，上面這條是底格里斯河，下面有一條是幼法拉底河，兩條河一路流到這個波斯灣。所以兩河流域的這塊地方是非常之的富庶肥沃。在這段歷史裡面跟聖經有沒有什麼關係啊？有，我們認識的一個很重要的城市，我大家都聽過這個地方了，是什麼？吳爾，吳爾是什麼地方啊？就阿伯拉罕他出生的地方，是不是？神叫由吳爾，跟住呢沿住呢個嘅兩河流域落到嗰邊嘅呢個嘅巴勒斯坦嘅地方啊。咁所以呢個係喺呢個嘅主前大概係1500年左右嘅時候啊。咁同我哋今日所講嘅呢一個嘅巴比倫尼布加尼撒王咧，其實相差咗咧成千多年嘅時間嘅噃。經過咗1000年，巴比倫帝國古巴倫曾經係衰落過，後來被呢個嘅亞述嚟到咧係去統治。直至到這個的呢，去到這個的主前的六百多年的時候呢，他們起來反抗，打敗了這個亞述，重新復興了這個的巴比倫。所以這個時候呢，歷史學家就將它稱為這個的 New， 這個的Babylonian Emperor。 New 的意思就是 New， 新的、新巴比倫帝國。在這個時候最出名的皇帝就是這個故事裡面的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王他是一个军事的天才，打败这个亚述，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而且不单止在军事上变成强人，他更加在政治上他都是一个非常之杰出的领袖。在他的统治的底下，他大兴这个土木，他非常之的是一个出色的城市的设计者和建造者。在這裡是考古學後來發掘出來的這個的巴比倫城的其中一道城門，這道城門叫做 Easter Gate、這個是被這個德學的考古學家將它掘了出來，就搬了回去柏林、現在在柏林裡面一個叫做 Pergamon 的 Museum 裡面是、將它是重新來到是去、建造起來。你看這個城門是多麼的宏偉、非常之宏偉的一個建築。扣上翻當日的情景，整個巴比倫城，你會見到在城外這個的是遊行的大道啊，你的萬國要來朝啊，咁咧進入呢一個嘅咧 Easter Gate 啊，入到入邊咧，幅員非常之廣大，巴比倫城所包圍的呢個地方好大，裏邊可以容納200,000嘅人口。這個尼布甲尼撒除了建造這個的巴比倫城，這個城牆非常之宏偉之外，它有一個很出名的一個的建築，就是所謂這個的空中花園。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是古代七大奇景之一，空中花園就是相傳是尼布甲尼撒王為他的一個的愛妃、所建造的一個的花園，按照他的愛妃的故鄉、那些的花草樹木來到是去建造，讓他的愛妃呢能夠是、感受到故鄉的那種的溫暖。尼布甲尼撒不單止是一個的、偉大的一個的、建築家，而且他也是發展他國家的農業。我知道他兩河流域的裡面呢是有這個的、河水，他收足這個的水泥、灌溉這個農田，所以成為一個非常農業是很發達的一個的國家，亦都唯有咁豐富嘅農業嘅出產，先可以嚟到係支持到國家啊咁大嘅人口同埋嗰啲嘅軍隊嘅需要啊。咁樣透過呢啲嘅河道，佢係發展呢個經濟啊。呢、這個河就係我哋運輸嘅啊，係呢個嘅貨物嘅流通。呢、這個係而家呢啲遺跡嘅裏邊咧，都可以揾到呢啲咧嚇，嗰啲嘅浮雕啊，嗰啲咁樣啊。但係今啊呢、這個係。
遺跡嚟嘅，大概睇到嗰個規模係點樣。啊，呢個咧係撒達姆曾經想重建翻呢個嘅舊嘅巴比倫城，呢個係佢一部分重建嘅一部分啊，咁俾大家有少少嘅印象。呢個講到個河道啊，透過呢一個嘅兩河嗰啲嘅運河，係促進咗呢個嘅貿易啊，所以呢一個嘅巴比倫帝國係非常之嘅繁榮啊，佢嘅商貿係令到好廣大嘅地區嘅人民係得到呢一個嘅咧經濟上嘅好處，所以聖經裏邊喺呢個夢裏邊描寫佢話：葉子華美，果子甚多，可作眾生嘅食物。田野嘅走獸卧在蔭下，天空嘅飛鳥宿在枝上。凡有血氣的，都從這樹得食。所以巴比倫當時嚟講，佢係當時世界經濟嘅強國、軍事嘅強國、貿易嘅一個嘅好重要嘅一個嘅國家，當時嘅超級大國，或者似我哋今日嘅美國，似我哋今日嘅中國啊。好啦，但呢個咁宏偉嘅一個嘅國度，呢個嘅帝國喺呢個夢嘅裏邊，天使嚟到指出巴比倫帝國將要受到呢個審判。怎樣審判？要伐倒這樹，砍下枝子，搖掉葉子，拋散果子，使走獸離開樹下，飛鳥躲開這個樹枝。這個是巴比倫將要受的審判。日子到未？日子未到，日子未到。我下一次所說的，去到但以理書第五章，我們就看到個日子到了。但在这里先是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透过他个人的一个的经历，你都是去预先的显明神的审判是会来到的。所以他说这个的树等他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你可能奇怪是吗？個樹等嚟嘅點食草啊？咁啊，其實呢度係講緊呢個嘅尼布加比撒，佢會係受到神嘅嗰個嘅一個懲罰。咁啊，所以剛才我所讀嘅經文裏邊就提到咧，呢個嘅咧後來應驗啦，係嘛？後來應驗嘅時候係點樣啊？佢話當時這話就應驗，呢個係十二個月之後咯噃。佢話在尼布加尼撒嘅身上，他被趕出離開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濕，頭髮長長，好像鸚鵡，指甲長長，如同鳥爪。啊，點解咁嘅咧？咁樣嚇啊，咁呢個咧係神嘅一個嘅懲罰。有啲嘅解經家，有啲嘅科學家就話啊，呢個可能係一種嘅病嚟嘅，係一種嘅怪病。呢種嘅病令到呢個人咧嚟到係失去咗個常性。不理自己啊，搞到咧頭髮長一長，同埋啲指甲啊嗰啲咧生到咧係好像個人咧，好似變一隻動物咁，變一隻牛咁樣，就會咧係發狂咁樣，所以要被趕離開呢個嘅要隔離開嚟。咁喺呢個野外的地方咧，喺嗰度咧好似一隻牛咁樣咧嚟到係去生活。咁呢一個係嗰個嘅審判，神嘅審判而家喺尼布加尼撒嘅身上邊嚟到咧係去顯明出嚟。好啦，但是重要的这篇的信息不是单是讲到神要审判这个的尼布加尼撒，不是单是讲到神要审判这个巴比伦。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带出一样东西，就是说在审判之中是有盼望的。所以里面描写就说树等要怎样啊？却要留在地内，樹等要留在地內。這個的樹等這件事很奇妙，如果留意這個的舊約聖經，這個的以色列人都是這個的一棵神因著他們犯罪離棄神，神要砍下來的一棵樹。在以賽亞書裡面都提到神審判這個以色列，但是神怎樣？神會留下有餘種。这个余种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树等。神对这个的尼布加尼撒，神对这个巴比伦，
神有惩罚，神有这个的审判，但神亦都有怜悯。他说树等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即是说他不是完全的没有希望，他仲有机会。他说要使他的心来到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他本来是一个人，但是怎样变成了野兽，变成一个兽心。但是要经过什么呢？是不是永远是这样？不是，他说经过七期。七期如果你看细字的话，是可以做个年，是七年。那是不是七年呢？其实圣经里面我想着重的不是讲到个实际上面的是年、月、日这样。重要的不是个期字，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个七字。重要的代表这个一个完全。当尼布甲尼撒他完全来到是明白神的那个的管教，当尼布甲尼撒受完神的管教的时候，他就能够有一个的转变。在这个的但以理对这个的尼布甲尼撒一个的劝告的里面，但以理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但以理的谏言是什么呢？他说：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什么可以扭转得到你受神审判的那个的、结局呢？他说很重要的，你要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让我再讲一讲， 再解释。尼布甲尼撒他是人还是兽呢？尼布甲尼撒为什么会成为一只的野兽呢？他在哪一个时候成为了一只野兽呢？不是发了梦之后他就变了，不是。但以理提醒他，你如果是、听我的说话，行公义，好这个的怜悯的话，你或者可以有更多平安的日子。可能这个尼布甲尼撒听了之后呢，初时都怎样啊？可能都摆在心里面，但是经过了12个月之后怎样啊？可能不记得了。在12个月之后，他在他自己的皇宫里面来到巡游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说话，他说：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什么啊？我的威严的荣耀吗？这句说话正反映了他是失落了一个人应有的形象。人是怎样来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来到是做的，人是要反映出上帝的荣美的。但是这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没有将这个荣耀来到是归过给神。他看到的这个都是我用我的大能大力，大能大力属于谁？是属于我的，我是就是那个大能大力者。你看看我所创造的这个巴比伦城，我这个帝国要显出什么？显出我的荣耀。他在这里自以为神，去僭夺神的荣耀，去离开了人的本位，就成为了这个的兽。弟兄姊妹，这个值得我们来到是去警醒。什么时候我们不敬畏神，我们不尊荣神，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小心啊，我们就失落了神的形象，我们就活得不是很像一个人，而是像一只兽。一只兽是只是会满足他自己的欲望，他自己的需要，这个是兽的本性。但以你提醒这个的尼布甲尼撒，他说你要怎样啊？你要保持你那个的人心啊。怎样保持那个人心啊？怎样能够是按照神创造的那个本意来到是生活啊？你都是做你自己神给你那个的职责啊？他说以施行公义 断绝罪恶，
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
作为一个君王，神俾过一个嘅执政掌权者好重要嘅一个嘅职责系乜嘢啊？喺呢个嘅罗马书第十三章嘅里边，保罗话：所有执政掌权者嘅，佢哋唔系空空配剑嘅，佢哋权柄都从边度嚟噶？是上帝给他的权柄能力来的。他执掌着这把剑是要来做什么的？他说要来到赏善罚恶的。执政掌权者的权力是要除掉这个的恶的，是要建立这个的善的。所以但以你提醒尼布加利撒，你的职责就是要断绝罪过，你的职责就是要除掉罪业。怎样除掉罪业？怎样的断绝罪过？但是你说是以公义你都是断绝罪过，是以怜悯你都是除掉罪业的。要有公义，要有怜悯的，是用公义和怜悯你都是除掉这个的罪过的。我想大家都很关心现在香港发生的事，是不是？昨晚我十一点多就睡觉，睡到点几钟就醒了，心挂挂，拿起电话就看 live 香港现在成怎么样呢？一看又看了整个钟，看到两点多，没办法了，要睡了，就熄了去睡觉。我都好担心香港而家呢个嘅暴力嘅情况，系咪？我礼拜二就坐飞机翻去啦。咁啊，香港政府啊一路话佢要止暴制乱，系咪啊？点样止暴制乱啊？以暴制暴得唔得啊？香港政府啊，呢个我嘅睇法，佢哋动机止暴制乱，大家同唔同意？赞唔赞成？
赞成系咪？梗系想要止暴，梗系要制乱啦，系咪？
我都赞成呢一个嘅目标嘅。问题就系个手法，用咩方法呢？香港政府一直用的方法就是以暴制暴，以嚴刑峻法來到是制止這個的暴力。要不要用武力來到是制止一些暴行啊？當然是要的，當然是要的，是不是？啊，所以警察是有權去運用武力，是要怎樣啊？是要制暴。但是當他運用這個的武力來到制暴的時候，需要有一个的标准，一个原则，施行公义，你都是断绝罪恶啊！用武力制暴的时候，这个武力本身都要合乎公义的。但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是令我们很难过的事情，就是没错，有很多的青年人抗议示威者，他们使用暴力，我是不赞成的。我觉得暴力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更加痛心的就是，我看到有警察是用过度的暴力、过度的武力，甚至是有时候有私刑的情况，来到是去镇压这个的示威者，当中是完全不合乎这个的比例，可以打到头破血流，咬到骨折，打到拼不到断，露出血。这样的以暴制暴公义吗？如果不是用公义的武力，怎能够断绝这个的罪过呢？另一方面，他以怜悯穷人 来到除掉罪孽。原来除了公义之外，有另外一个的很重要的元素能够除掉罪孽的是什么？是怜悯。怜悯是爱心啊，怜悯穷人，怜悯那些没能力的人。今天我另一样很痛心的，就是我发觉到在很多的言论里面越来越没有怜悯，抗议的当这个的警察是敌人，想他们死；支持警察的人当这个抗议的人是曱甴，踩死都不需要来到去可惜怜悯。双方面都越来越没有怜悯了，没有怜悯的时候怎能够除掉罪孽啊？所以我们看到香港现在走的那个方向，马英九说要止暴制乱，但是走的那个方向是掉转头走的，只有令到那个的危机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可收拾。公义与怜悯缺一不可。神怎样的来到除掉我们的罪孽啊？神可以用一个方法将所有罪人打落地狱搞定，是不是？神有没有权这样做啊？有。但是如果神这样做的时候，他就不是神，因为神是有爱的。所以神他为人预备了有救恩，但神又是不是说，哦，我爱罪人，我爱所有的人，所以，哎，你犯罪不要紧，全部犯罪吧，犯罪都不要紧，我都赦免你的，我都爱你的。神是不是这样做啊？神又不是这样做。如果神这样做的话，这个就不是神，因为他没有公义啊。他怎可以公义和慈爱同时存在啊？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方法。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死？因为公义咯，罪的公价乃是死。当耶稣基督他担当了我们所有人的罪的时候，他就不能够逃避十字架那个的牺牲，十字架的流血。做什么事耶稣要付这么大的代价？做什么事这么麻烦啊？因为他爱咯，因为怜悯这个的罪人咯。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就见到公义和这个怜悯的一个完全的彰显。怜悯是对这个的弱小的，对这个的好像卑微的一个的辅助。我们不辅助那些弱小的卑微的，他们怎样可以生存？你不怜悯这个穷人，穷人就只有铤而走险，是不是？为了搵食怎样啊？那就有时候会偷，有时候会抢啊。大家都有看过孤星泪的电影嘛，个主角啊，为什么事坐牢啊？他偷了个面包，偷了个面包就要坐五年牢，他不忿气去逃走，再坐多14年，所以他用了为了偷一块面包坐了19年牢。有他是不是应该的？都是的，他是实在犯了法嘛，他实在是偷了面包，他又实在是逃走嘛，是吗？实在是犯法嘛。但这个的法律的里面有没有怜悯呢？有没有怜悯呢？所以这个人坐完19年监之后，他有没有觉得，哎，是我自己抵死了？有没有啊？他更加的愤恨，更加觉得这个世界欠了他的，是不是？ 什么缘故他会后来改变了？是一个主教，他觉得这个世界欠我，所以这个主教收留他的时候，他偷了这个主教那些餐具，银制的餐具，又被杀捉了，这次又死了。但这个主教怎么说？这个主教说，他不是偷我的，是我送给他的，是我送给他的。这个人呆了，为什么他会帮我来去洗脱我的罪名？从那时候开始，他发觉到原来是有另外一条路，那条路是神给他的一条路，他就改变过来。公义和怜悯是必须要同时的进行的。当有能力的人只是用他的能力来到追求他个人的权柄财富的时候，成为了垄断，不择手段，为富不仁，这个社会就不断地出现更多更多的罪恶。在这里能够施行公义的，能够怜悯穷人的，是哪一个？一定是有权柄有能力的人才可以。没有权柄的怎么能够施行公义？是法官去施行公义，立法的人就施行公义。哪里可以怜悯穷人？你有钱你才可以怜悯穷人，你自己都穷你怎么怜悯穷人？当然都不是完全不行的，你将你有的你都是给人，是不是？一定是有的才能够怜悯那个没有的，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哪一个应该做主动？今天是神主动救我们，亦或是我们主动来到博取到上帝的救恩？神主动。所以今天抗争的人，使用暴力的抗争者，有没有责任？有，不可以逃避那个责任。拉到的都应该要审讯，都应该要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哪个有更大的责任？政府执掌权力的人，执掌武力的人，警察，他们有更大的责任。当他们不用正确的方法施行公义，怜悯穷人，来到是去带来社会真正的平安，而只是以暴制暴，强力的镇压，我很恐怕适得其反。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智慧。慈爱是与诚实相遇的，公义是与平安相亲的。慈爱要有诚实，要有真相，要有公平，然后才有平安。求神怜悯我们。今天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子民，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怎样面对啊？有时候有人会问，你支持哪边啊？你是蓝丝还是黄丝啊？你是和理非，是不是和理非？因为你是勇武派啊。这些都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我是投靠耶和华，我是倚靠耶和华，我是行在神的旨意的当中，这个才最重要。而都是唯有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所神给我们的那个角色，我们那个身份，我们是地上的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求主给我们在那个混沌的里面，我们能够捉紧这样东西，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角色，我们所要追求的，所要彰显的。
将神摆第一。我们所依靠的是神，不是我们自己手上面的能力。要当我们几时用自己手上面的能力来去追求我们自己的那个的目的，即或这个是一个很公义的目的，小心我们都可能会变成了一只兽，我们失落了人当有的形象，神的形象。最后这个的梦的信息和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在这个的梦的里面，在整个章圣经的里面，这句说话其实出现了不止一次，但这句说话是非常重要的。或者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记得哪个是主，哪个才是真正的王。看不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在黑暗的里面。尼布加利沙他为什么会来到他可以复原？圣话日子满足了，是什么满足？他受教训的日子满足了。当他刚才的 经文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他举目望天，日子满足的时候，尼布加利沙举目望天，他明白过来，他明白过来的时候，他怎样说呢？或者我再读一读那一段，是尼布加利沙王他自己说的一番的说话。他说日子满足，我，他说清楚，我是谁？是尼布加利沙举目望天，跟着就说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聪明复归于我，是什么聪明啊？他明白了什么啊？他知道了什么啊？就是这里。他就是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知道神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不是因为你特别叻，不是，神能够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人在神的面前要有谦卑的心，这个就是他的聪明啊，明白吗？这个就是聪明啊。什么是智慧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啊。尼布加利沙的聪明复归于他，因为他重新的认识神才是那位真正的王，神将这个权柄给过他，他只是这个权柄的托管者，是要去執行神给过他的工作。我们盼望我们所有的執政掌权的人，香港的官员，中国大陆的官员，我们美国的总统，我们美国的官员，要认识他自己的位份，何时越了这个位份就不是人了，就是一只兽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同心祈祷。圣爱天父，我们仰望你，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混乱，看到人心的那种的彷徨，人心被很多的仇恨、欲望、权力来到是捆绑牢笼。神啊，求你做拯救的工作，求你做这个的释放的工作。主啊，求你保守你的教会，保守你的儿女。世人蒙昧无知，但你的儿女应该要知，你的儿女应该要明白你自己的心意。大家朋友，我见到教会的里面仍然有很多弟兄姊妹是彷徨。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清楚你自己，让我们信靠神啊，你才是那位真正的王，真正的主。咁啊，地上边嘅混乱，地上边嘅争战，系因为人离弃了你。神啊，求你帮助我哋，让我哋就系凭着你俾过我哋嘅福音，俾过我哋嘅真理， 你都是带领人归回向你。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你都是统治这个世界，教会不是要统治这个世界，教会是要将你的福音传遍这个世界，叫人作你自己的门徒，进入你自己永恒的国度，公义光明的国度。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很卑微，我们力量很有限，但求你成为我们的高台，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成为我们的磐石。我们今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